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今天是什么主日知道吗？宗旨主义 Palm Sunday， 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次跟我们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宗旨主日的这个称呼可能有点问题。因为我们可能看电影看多了，还是看小说看多了，我们或者看图片看多了，我们发现这个主日是大家是拿着什么一个好像棕榈枝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对不对？那实际上那不是棕榈枝，后来的人都以为那是棕榈枝。如果你去耶利哥，你如果去到以色列，你会发现那种像棕榈枝的树枝是什么？椰枣枝，是一种在中东地区特产的椰枣。这种椰枣的枝子好像看起来像棕榈枝，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枣的枝子，所以今天应该是椰枣主日。Anyway，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欢庆耶稣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但这个主日也让我们一同预备我们的心，开始进入受难周。因为从今天开始，连续的五天，就是我们说的最艰难的耶稣的受难的这个礼拜。而这个礼拜五将会耶稣基督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受难牺牲流血。那我们仍然回到加拉太书的第七集，我们讲保罗的见证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看第二章的11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了，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随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了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应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急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今天我们的中心将在哪里呢？我们的围绕中心是基督徒称义不是因着律法的行为，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发现我把两个很重要的词调换了，一个是律法的行为，因为在和合本圣经翻成是行律法，另外一个是信耶稣基督，我把它改成耶稣基督的信实。为什么呢？我在这里先不给答案，但是大家要仔细思想的是这里面的一个区别。基督徒称义是不是因着律法的行为，这个因也不是因为的意思，是急着的意思，是急着，不是急着律法，不是急着律法的行为，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急着耶稣基督的信实。 那我们进入到主题当中，我今天想用三组对比，我想用使徒保罗跟彼得的对比，我想用律法跟基督的对比，我还想用死跟活的对比，来显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称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刚刚我们读的圣经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当中，你很快就看到的有两个最重要的教会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物，就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可能传到外邦，不可能传到全世界，因为彼得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普世的外邦人的一个使徒。没有这两个人，这个福音不可能到全世界，不可能到中国，不可能到印度，不可能到美国，不可能到英国。但是你会看见这么两个重要的人物，他们居然发生矛盾了，这么两个重要的伟大的神的仆人居然也发生冲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很简单，保罗指责彼得，你为什么原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跟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因为犹太的人来了，因为耶路撒冷有人来了，因为那些受割礼党的人来了之后，是雅各那里派来的人来了之后，你突然就离开他们自己去吃饭了。如果你就要思考的话，你必须把这个故事重建，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在安提阿，为什么在安提阿？安提阿我讲过了，是早期教会五个中心之一，实际上是当时一世纪的时候两大基督教中心，一个是在什么耶路撒冷，一个在哪里啊？安提阿。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传福音的中心，安提阿是什么？外邦人。当时的安提阿有很多的外邦人开始信耶稣，你知道最早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一种人信耶稣的，谁啊？犹太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什么？犹太人。保罗、彼得、雅各都是犹太人，所有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进入教会的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身份是两重的，他们又是犹太人又是什么？又是基督徒。但是当他们到了安提亚之后，保罗把福音带到安提亚，巴拿巴把福音带到安提亚之后，你发现情况发生本质的改变了。因为外邦人，因为安提亚是外邦人的一个中心，是整个叙利亚省的什么 capital，是当时古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省，而很多外邦人来到教会了。而这个时候呢，保罗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跟什么劳苦大众打成一群，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一起。而但是当雅各那里的人来了之后，他突然离开他们，不跟他们在一起了，不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了。你说吃饭没问题啊，很小的事情嘛，我不跟你们吃饭，我帮你喝茶就可以了嘛。我告诉你，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一世纪的时候，早期教会一世纪的时候，领圣餐跟吃饭在一起的，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这个，因为你要想象，你不要想象是我们这么大的教会啊，一起那很乱了，吃饭那个这个剧院里都是鸡腿的味道，那就乱了嘛。但是早期一世纪的时候的教会是什么？那里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你知道吗？你要跟中国政府讲，哎，丁光勋那个时候跟中国跟邓小平讲什么？你要给允许我们有家庭教会啊，你要允许我们有那个家庭聚会。为什么？家庭聚会从一世纪就开始了，耶稣那个时候建立教会是在家里面啊，你不搞错啊？所以从保罗、使徒、彼得都是在家里面聚会的，所以你已经两千年了，你跑到中国来，为什么不允许家庭聚会？啊，丁光勋就是这样跟邓小平讲的。所以呢，你要回到那个时候是小型的家庭聚会里面，先吃饭，吃完饭什么？领圣餐，这就叫爱宴，对不对？所以爱宴 love feast 指的就是 holy communion， 就是圣餐。所以当彼得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彼得就不再跟外邦人一同领圣餐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从文化的冲突变成什么？信仰的冲突。所以保罗一看这个事情不对，所以要起来反抗啊！你这样一来的话，教会马上就形成两个群体。哎，你们是这个群体，我们是那个群体了。你们是说什么语言的，我们是说什么语言的。你们是什么种人，我们是什么种人。你们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教会开始分裂，所以保罗开始抵挡。但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还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到底这里圣经，你仔细看啊，你仔细看，到底这两拨人是一群人还是两种人？我们很多时候不想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二节，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以先，彼得就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但是到了后来又说嘛，因怕奉割礼党的人，这个奉割礼党的人跟在彼得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通常我们认为是同一种人，对不对？那我们通常都认为，你看极大多数的解经家都那么认为的，但是卡森认为他是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从雅各那里的人，就彼得门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吃得好好的。然后呢，雅各那里的人来了，啊，他就怕了，因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旁边就弄一个 table， 让犹太人在一起。为什么？你知道这里面很重要，因为犹太人对食物很禁忌的。犹太人什么？不吃猪肉的，你知道吗？这个猪很，他们认为猪很脏的。猪是不是很脏啊？你们都不讲话，因为我们都吃猪肉嘛。但是我跟你说，说句实话啊，猪是所有的四个腿的动物当中是比较脏的。我太太跟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个记者，从瑞典跑到印度去，他们就吃那个烤小猪啊，很好吃啊，就像烤乳猪一样的，对不对？啊，吃得开心的时候，突然看见两只狗走过来就拉屎在旁边。那印度，对不对？我不没有这个意思，我不应该讲这个名字啊，也不好意思，请主赦免。我原来以为我不想提这个名字的，但是 anyway 太快了，因为他们说跟我说今天时间很紧，叫我讲快一点的。结果两个狗拉完之后啊，就走了，哎，两个小猪就走来了，哈哈哈哈，过一会儿都拉下来的东西都没有了，都到什么？都到那个肚子里去了。然后那个记者就受不了了。那个就喷饭了，你知道吧？要吐了，一吐就冲到厕所里想去吐，一看到处都是这个，就不敢吐了啊。所以猪犹太人的那种条规是有点道理的，就他们认为猪是很脏的，牛是干净的，羊是干净的，是他们有道理的。他们是认为鸡不是最干净，所以呢，当时这个情况下面，当彼得跟犹太人在一起吃饭的，跟那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彼得是打破了这种什么？律法上关于食物的禁忌，它是有超越性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彼得，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他是第一个跟外邦人去传福音的。当时他跟外邦人传福音当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什么？他们是不洁净的，你居然去到他们那里当中去。但是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彼得领受的恩典，他觉得外邦人已经洁净了。所以使徒行传十章十五节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神所洁净的就是什么？就是干净了的了，所以不是俗物，就是不是不干净的。然后彼得又让他看到什么？是神指示彼得，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是不洁净的，因为如果神洁净的话。所以当彼得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时候，但是因为犹太人出来，因为从雅各那里来，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翻译的话，精确的翻译就是奉雅各被差派来的那些人，到了安提亚之后，彼得就怕了，所以呢，他就在旁边建立一个 table， 然后呢，你们犹太人在那里吧。所以彼得因为不好意思，彼得也去到那个 table 了，所以其他的外邦人在这边，那个犹太人在这边。但是慢慢这个外邦人中间的其他犹太人一看，哎，犹太人在这边吃饭吧，我们也去吧。所以那里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后来一个程度，教会就变成两拨人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慌了。保罗就什么？你看哦，这里圣经只有一节到两节圣经，但其中的信息量很大，你懂我意思吗？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拍电视剧一拍几十集啊，什么《芈月传》，对不对？一拍拍几十次，我等会跟你讲这个故事啊。那个看得我吓死的了。我通常不看这种戏的，但是为了跟你们保持 update， 有时候我也要把我自己升级一下，对不对？这个这样一来呢，好了，就开始就会有两拨人了。但是呢，卡森认为更要命的是什么？这两拨就是说奉比雅各的，跟受割礼的人不是同一群人，可能是两拨人。因为什么？第一群人是信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是奉雅各差遣而来的，跟彼得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把雅各的信息跟他传了。他说在耶路撒冷可能正在传你老兄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你跟吃猪肉的人在一起啊，你要小心啊，我们这些弟兄们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在那里，在耶路撒冷什么被迫害啊。所以彼得什么？ 妥协了。彼得说：“哎呀，这不行啊！我第二波人，第二波人说到是奉割礼党的人，卡森认为那不是基督徒，那些是犹太教徒。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有一套道理，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呢，彼得就妥协了。妥协的时候，保罗说：我一看这个跟什么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跳出来，我就什么当面指责了彼得。在这里用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词，他说什么装甲，有没有看到？说什么彼得装甲，其他的犹太人随同装甲，连巴拿巴什么也随伙装甲。装甲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他用的是什么？一个希腊文描写的是一个剧院，这个剧院里面的演员戴着什么面具的。所以呢，严格的翻译，巴拿巴也随伙装甲，这个词翻得太重了。另外一种可能更接近的翻译是说，连巴拿巴也被这些扮相所弄糊涂了，也跟着一起去了。但是罪魁祸首可能在彼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骂彼得嘛，对不对？你行的与什么福音的真理不合。这样讲起来，我们还是有点那个因为我们回到一世纪去，有点距离啊，我们不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喻啊，不一定正确啊。譬如有一天，中国的4000万的回族都接受耶稣基督了，这回族都成为基督徒了，哎呀，感谢上帝，这都是以信望爱为基础了。我们假设啊，那这个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对不对？我党也不会那么担忧了嘛，对不对？很多事情，哎，当他们都信耶稣基督之后，我问你，他们还是不吃猪肉的，对不对？还是不吃猪肉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向汉人传福音了，比如说，然后几个阿轰嘛，就像彼得这种，原来都是阿轰嘛，这个彼得啊，那个保罗，特别是保罗啊，都是阿轰啊，阿轰级啊，高级阿轰啊，都变成什么牧师了。然后他们就向那个汉人去传福音了。当他们向汉人传福音的时候，问题来了，他们说：“哎，你们要信耶稣，还要加上不许吃猪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种类比有点像，这个就很难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好像是什么两个使徒为了很简单的事情在争论，发生了个人的矛盾，其实不是的。你不要以为保罗心胸那么狭窄，你不要以为他看不过那个彼得，你不要以为他跟他是个人恩怨。我告诉你，在这个背后有很深很深的神学上面的一个争论，而这个争论是导致不小心的话，整个教会的将来会发生问题的。所以保罗必须站出来说：“哎，我看到你与福音真理行的不符，我就要当面的抵抗你。因为我今天如果不能站出来抵挡的话，整个教会在一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分裂，整个教会从一世纪的时候就变成两个群体，一个是犹太派基督教，一个是外邦基督教。而今天整个局面就会很不一样。犹太派的基督教就是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你必须接受最少三样东西，一个是什么？安息日。所以你们都礼拜六去做礼拜吧，守安息日去吧。礼拜五晚上开始就不可以出门了啊！那打 taxi 可以的，但走路1000米以内不可以去什么去表演做演员然后呢，你要受割礼，很痛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很痛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受割礼很正常，但是外邦人看这简直是什么，相当于宫刑一样的，很痛苦的受割礼，你懂我意思吗？哎，然后呢，你还有什么？你还不可以吃猪肉，你还不单单不可以吃猪肉，你连奶酪 cheese 这么好吃的 cheese 都不可以吃。而且直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他们吃完 cheese 5个小时内不可以吃肉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你说他们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啊？他们说摩西说的不可以把羊羔放在什么奶里面煮，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三样都要遵守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它不单单是两个文化的差异，不单单是两个群体，外邦基督徒跟基督教那个犹太基督教的差异，更重要的导致根本就是两个信仰了。所以彼得必须被指责，保罗必须冲出去要骂他，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我们看到第15节到第16节，特别第16节，这个圣经很小心很小心。和本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为，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也信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使我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成为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为称义。我告诉你，对不起，在这里面和合本的翻译我不敢说错，我一说错的话我的罪就很大，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华人教会了100年圣经版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原因啊？你们仔细去想一想。但是这一节圣经的翻译的确的确有小小的问题。我们看和合本的修订版怎么翻译。和合本的新修订版说，可是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的行为，英文圣经很清楚 Work of the laws， Work of the laws。 所以中文的翻译可以翻成律法的行为或者律法的工作。第二，接下来说，而是因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我过去讲过了，到底是耶稣基督的信实还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我过去讲过，讲罗马书第3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下半段还是不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因为凡血肉之躯，没有能人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好了，这里问题就来了，我们传统说什么？说犹太人都是靠律法什么得救，对不对？你回到1世纪的时候，人家不一定承认啊。犹太人说，我哪里有靠律法行律法称义的了，我从来没有。因为什么？在1世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看自己是亚伯拉罕的选民，对不对？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已经被恩典什么拯救了吗？为什么行律法？是律法让他们保存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为什么我不吃猪肉，是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民，是上帝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我不吃猪肉，不是因为我要什么行律法去得救，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有些学者后来就发现，这里面可能我们把20世纪甚至16世纪 Luther 的观点读到什么1世纪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好很重新思考。那么你看其他经文也是罗马书3章28节，和合本说什么？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修订本的翻译是什么？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的行为。好了，你要问我了，律法的行为到底指什么？我告诉你，我刚刚看到修订本的时候我也很挣扎，我想来想去，我找了很多解经书，我发现没有给我答案。不要说中文的没有给我答案，英文的也没有给我答案。后来读到一个文献，94年的时候，死海古卷发现有一段文字出现，就是律法的行为。其实在死海古卷当中有一卷书叫 The Selection of the Deeds of Law， 就是律法行为的选集。律法的行为讲的主要是4到5件事情。这第一，律法行为指的是什么？守安息日。第二，律法行为指的是什么？受割礼。第三，律法的行为指的是什么？不可以吃有些食物。第四，你必须要去到圣殿献祭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是犹太人。你之所以是犹太人，你不是外邦人，你跟别人不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就被称为是什么？律法的行为。这些东西使你跟外邦人分别开来，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够使你称义，只是让你成为什么？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律法的行为并不能够使你称义，就是说什么？你守安息日，你受割礼，你做这些食物的洁净，甚至你去圣殿献祭，都不能够让你称义，都不能够洗净你的罪。这些事情只是让你成为犹太人而已，而能够使你称义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因信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过去我已经提过，我比较倾向这个 Pisteos Jesus Christo， 是不是指 faithIn Jesus Christ， 我还不是这么的认为。我觉得最有可能的直译，从文法上直接译 The faithfulness of Jesus Christ， 或者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使我们什么能够称义。好，那么称义是什么？称义是什么？ 称义在圣经里面有过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是上帝看我们的罪什么已经被赦免，上帝看我们的罪被赦免。第二个是什么？上帝看耶稣基督的公义是属于我们的。第三，上帝宣告我们在他的眼中是什么？是公义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很多时候我很开心，今天正好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差不多40位 弟兄姐妹被受洗。受洗不是表明受洗只是一个 形式，一个公开的见证，一个公开的见证，它是见证了你已经被耶稣基督什么看为是你的罪赦免了，看成耶稣基督的公义是属于你的，然后也是看你在上帝眼中宣告，他宣告你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是公义的。而今天实际上是一个纪念的日子，是因为你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了，而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成就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我曾经想过一个怎么样来解释，更加深入的解释一点这方面的，就是律法、公义、耶稣基督啊救赎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关系。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常常是这个比喻不是很切啊，但是我希望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我们小时候常常说到什么？我们成功是什么？99分的汗水加上什么1分的灵感，有没有听过？我们小时候说嘛，所以我们父母都叫我们要努力嘛。后来你发现什么？这个99%都没用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这1%啊，爱因斯坦99%努力都没用的，他其实最关键就是什么？他就有那个1%的灵感就好了嘛。其实这就有一点像救恩，你们的救恩是100%的上帝的恩典，没有这恩典，你再努力99.99999999都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但是今天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困难在哪里呢？我们的困难就是说，我们看行为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说句实话，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真实，我也是这么看的。我举个例子啊，起先在我们当中已经很久了，那2年前他搬回台北。那他也很舍不得我们，因为他在我们当中有时候还会带一个敬拜。那起先通常不找我，但是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打电话给我。那差不多3个礼拜之前他又打电话给我，他在台北，他说林牧师，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常常来，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他还没有受洗，但是呢他很喜欢来我们教会，所以呢他每一次到北京出差或什么他都来教会聚会，而且他很喜欢我们的聚会。他说我跟他谈过很多次，希望他可以受洗，我也觉得他应该可以受洗了，因为每次听到他很有感动，什么泪崩啊什么的，最先进的名词都会用然后很有感动啊等等等等。但是他说问题是他老是觉得他做得不够好，你懂我意思吗？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中间有多少多少的人你们有这种感受的？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应该信主了，你信主了，我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然后说哎呀我现在还在偷税漏税啊，中国政府要追我税的话，我让你们教会很蒙羞啊。有的时候哎呀，这我还不够孝顺我的父母啊。那所以呢，你们这些是什么？你们这些就是恩典还要加上孝顺父母吧，你们这些就是恩典还要加上不偷税漏税嘛，你们就是恩典还加上要什么？要做一个好的人嘛。但是基督教的本质不是叫你做一个好人呐，你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教信息的最根本的，如果是做你好，叫你做好人的话，它跟儒家有什么区别吗？儒家也是讲修身安邦，什么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治国安邦平天下，你就是一个名士，一个好人，你去治理这个国家嘛，对不对？ 然后佛教也是叫你做这些嘛，所有的宗教都是叫我们什么，要行善做好人嘛。如果你说基督教有没有叫人做好人，有，那是什么，那是福音的副产品啊，那是福音的副产品啊，它不是最根本的。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心里面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看这个恩典那么重要，你要得到这个恩典，你不要犹豫，你预备你的心，下个礼拜天你再来，我呼召的时候请你手上来。因为恩典不是你能够挣来的，恩典不是你的好行为可以等同的，恩典不是从人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我这个礼拜三就很 exciting， 我的长老在那个 chapel Chris 分享那个那个他的见证，他20年前在保加利亚做宣教士，他在那里做宣教士的时候啊，很有意思，他有很多摩门教的朋友。我说你不要看他异端了，我还跟耶和华见证人常常来往啊，我觉得只要就像昨天那个谁说，寇思远监督说，和尚叫我去传福音我也去，更何况三字请我去，对不对？那共产党请我去传福音，我100%去啊，1000%的去啊，对不对？为什么不去呢？对不对？所以他在保加利亚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很多摩门教的宣教士，他们是两个两个，结果有一天来了16个，对不对？还是多少个？冲到他家里去，然后他们就一起查经，查什么？查摩门经。吓死人了，这个神学博士，还好他是神学博士，你的信心是不是坚强我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查到了一段圣经，是什么？以弗所书2章第8节，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他说摩门经，我也看过摩门经，怎么没看到这句话啊？他很认真的读，他说发现他们在这句话后面还加了一句，说 after you do all the goodness， 对不对？就当你做完所有你能够尽的善事之后，然后就是得救本乎恩，也什么？也因着信。当然你记得摩门经改掉了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跟摩门的圣经，摩门经都把基督教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地方做了小小的修改，在以弗所书2章8节就加了这么一句，在你做完所有能够做的好事之后，你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受洗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还是讲过，因着信不是因为你的信心，是急着，这个因是急着的意思，是借着的意思，是管道的意思。信心是什么？是管道。我们急着信心这个管道，以至于什么？我们能够成就这个义。而这个管道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 The faithfulness of Jesus Christ， 这是我非常坚持的，非常坚持的。为什么？对不起，因为华人教会讲这样的信息的太少太少太少。因为当我们这些传道人被训练的时候，我们虽然得了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骨子里面的还是非常儒家，非常非常儒家。而我们的儒家的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的解读，对圣经的教导，并且在教会治理当中的一些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最后讲第三个方面，是死跟活的对比。在第19节到第20节，在这里就是很著名的，我们都知道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弃。哎呀，我真是喜欢这最后一句，我真是喜欢最后一句，他是爱我，为我舍弃。你看到没有？我为什么说圣经的这个话语这么符合圣经？因为它本来就是圣经嘛。所以我说你们那个写那个歌词的时候，真的要好好读圣经，再回来去思考，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在这里保罗讲了四个四层四层，从四层来递解。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保罗借着基督的死向律法的定罪死了。因为律法是什么？叫我们知罪嘛。人之所以什么死，是因为罪的缘故。罪怎么来的？罪就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原始的那个生命里面产生的。那是当律法告诉我们什么你是罪人的时候，你是被定罪了。所以保罗说，借着基督的死，基督他死的时候是向着律法的定罪死了。但是呢，人急着与基督的联合，使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哎呀，我在这里就要讲，你知道我多么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能够上讲台，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今天这个早晨呢、啊，特别是早晨，因为昨天十一点半，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对不起，烤全羊我实在不能够参加。我实在是，我最讨厌他们这个礼拜六晚上请我去这么开心的 party， 你知道？平时我还真的能去，但是我昨天很挣扎，因为我的信息实在没有办法。我知道这段圣经是可以很深的讲，后来我发现我必须到后来把很多很多东西必须改掉。我有一页半，我这里整整六页纸，可以让我讲三个小时的内容。但是我其中有一页半我必须全部拿走。我就在神面前很痛苦的，我说我没有办法让我的会众能够用最浅白的道理明白这么深的东西。特别是昨天下午我跟贺老师，不知道在不在啊，跟他谈完之后我更加晕了。他劝我不要讲，他说你对着一千个人不要讲这些东西，你讲只会带来一些混乱。我也同意，你回来之后就更痛苦。所以本来在六点钟还挣扎要不要去烤全羊，结果就是没有办法。结果六点到十点钟我还是解不出来。突然我想通了，你们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你们在这里需要的不是伟大的神学啊，你们在这里不是需要口才的表演啊，你们需要的是耶稣他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如果我今天在早晨不能够把基督的十字架的生命的信息带出来，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所以我11点44分的时候，我突然很 exciting， 我说，我跟我太太说，我说两分钟，我只要用两分钟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重整出来了。因为圣灵就在那个时候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开启我的心灵。我必须承认我在神面前再次认罪悔改。就像那个 Mary 给我那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做牧师的，我们这些做传道人要每天要死在十字架面前的。你如果每天不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每天你的罪啊，我的罪啊，我要人觉得我多能干干什么？我要人觉得我多么光彩照人干什么？我要人家觉得我学问那么多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神就在昨天晚上没有办法让我想通怎么样把保罗新冠 讲清楚。我讲不清楚，我跟神说，我的会众不需要这些东西，我的会众需要的是你们的传道人愿意每天跟他钉十字架一起。你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爱你们的，一个愿意看自己每天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怜悯的传道人。你们所需要的是你们跟这个传道人跟这个教会一起成长的。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求神给我一个信息，怎么样让大家再次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我就想起了我差不多在一个月前看的 BBC 的一个纪录片。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怎么钉的吗？我们以为都是这样钉的嘛，对不对？这样钉进去。后来BBC 做一个考古的发现的时候，原来什么钉十字架不是正面钉的。因为当正面钉的时候，人的重量很重啊，他要前倾的，前倾的时候他是钉不住的，他必须下来。因为这事情我过去也没有想通啊，到底钉十字架怎么钉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原来十字架的木头在前面，他的手是伸在后面的，所以钉子是从后面钉进去。而且当钉子钉进去的时候是钉在手骨上，以至于后来考古发现有一个钉子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钉子被发现，就是钉十字架钉子上面有一块手骨。所以当我想回想，我不是说两分钟我悔改过来，两分钟我重新在神面前 清醒认识我是谁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这个图案，我就再次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就让我看到什么叫是与你同死同活。因为你受的那么大的一个苦难，以至于什么，当我们再次聚焦在你面前，聚焦在这个十字架面前，看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说，主啊，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牺牲，我愿意与你同钉十字架，我的老我的生命愿意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我自己所以可以说，就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讲过，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没有别人谈过，除了保罗。我为什么说保罗跟其他使徒都不一样？我们说保罗的神学跟其他的使徒都不一样。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加在一起用了超过80次，80次超过。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里面，他描述的是一个很神秘的联合，你懂我意思吗？是今天我们有限的知识跟脑子不能够看明白的。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些人跟我做见证说他受洗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我说不重要。有些人跟我说他受洗的时候是有很特别的感觉，我说也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在基督里，你跟基督联合，基督也跟你联合。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律法带给我们的是死，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活。而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一个永活的生命，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像律法是死的，他不是说我要背弃律法，而是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是他像神是活的，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他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今天我们很高兴的，作为一个肢体，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家庭，在一起敬拜，在这个 Palm Sunday， 在这个没有催我，还好，我还有4分钟，我可以早点结束，我愿意谦卑。所以我们在这里，我所看到的是保罗、彼得他们两个的争论，他们两个的争论是表面看是两个人的争论，两个神学立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是两个信仰之间的什么对立。而一个信仰是说我们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带进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所以我们是犹太人，所以要守犹太人所有的这个律法的行为、律法的工作，这三样或者是四样，以至于我们什么可以进到亚伯拉罕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的约当中，以至于我们是什么上帝的子民。但是另外一个保罗说，不，我们不是靠着这个来成就上帝的义，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而这两种之间的对立就带出来死与活的这种对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特别感谢神，今天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愿意受尽归入基督。我觉得你们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你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有很多挣扎，很多时候有很多痛苦。我相信我们的弟兄有的时候也可以做见证，有的时候不容易啊，在教会有的时候不小心可能说错一句话，可能做错一点点事，很多人就会群起而攻之，对不对？很多人就会内心，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伤害。这就是其实在信仰道路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跟你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在基督面前跟他同钉十字架，把我的每天的这种罪都在他里面去什么去被钉死。而因着我被耶稣基督，我跟他同钉十字架的老我的生命每天的死，使我自己的新的生命每天的活。我还是很感谢神，因为当我越是需要他的时候，越是软弱的时候，我越是体会到他的见证是那么的那么的真， 他在我生命中对我的改变也是那么的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